第一场演讲讲完了以后，我当然要吃饭，饭吃完了以后让我稍微休息一下，我马上接着讲第二场演讲。可是讲完了以后，请别忘了哪一个地方海边比较好看，沙比较美，岩石比较美，你就带我去，只要看一点一个点一个据点就可以了。他说这没有问题啊。我说可是要记得要赶上飞机回家才行啊。我说但美没有问题。所以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总是猛拉减这口顺便哈、啊、去给他看一看啊，实在好。虽然风很大，可是踩的那个柔软的细沙是美的。虽然没有什么漂亮的了不起的什么哈，但是你看看那么壮阔的东西，突然间它变成很庄严。也许你会觉得海岸没有什么珠宝，有，浮舌可得。你只要蹲下去，你就可以看到，那有些是大概是叫做珊瑚哈，它慢慢的断裂被冲海浪冲上来的一小块一小块的，我就把它捧了一捧，我就跟林老师讲。我说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就这么讲，如果你没有舍利，你在海边河边漂亮的这种沙石捧一捧，它也代表着舍利，用它来代表舍利，你懂吗？所以舍利无穷，处处都见到佛，法界身就是佛身，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如此。所以我当场捧了一捧跟他讲，可是我也顺便拾了一块，这不是偷来的，是浮石可得的。我就拿了一块回来，把它洗，用海水把它洗，一阵海水来，我把它洗一下，我就把它带回来，我放在那里。我会跟我们的家里讲，因为那有那块石头，才会有整天的故事。所以这里面你不要小看那一块小石头，那块小石头是一天里头所有的乐曲在那里，所有的觉得开心的事情在那里。海也在那里，天也在那里，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那里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弄，要买很贵的宝石，让自己藏到不晓得要藏在哪里才好呢？我真的觉得，你用平等心去看，我也会承认那宝很美。但是我也会承认一块石头很美，到底是我这个眼睛比较好，还是那个只会看到一边美另外不美的好呢？我宁可，我觉得，我想诸位一定跟我一样，你会选择我这种。但是我这种不是我的，我这种就是佛所教我们的，我们必须有这个法眼，佛法的法，眼睛的眼，我们必须有这个法眼，有这个法眼才有这个慧眼，就是这个。所以无量诸天，那么这个能够做出基业，这是你可以了解的。第三，那么众因自明，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整个极乐的这个依报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众因自明，所有的音乐自己当就会鸣唱起来。鸣唱起来是指什么？怎么自己会鸣？我看是自鸣的。明天还是春天呢，不要忘了，往郊外走一走。你真的不需要有什么人来演奏，也不需要有大场的音乐，你去看，你一定会发觉我祖父讲的天乐是对的。像这种春天呢，你就到山上去，那一群一群的鸟雀啊，那甚至于不同的鸟，有的回来的，美得很啊，它唱歌给你听，风吹的时候那个树叶婀娜多姿，有哪有比那样子的舞姿更好的？只是你没有时间，也没有闲情逸致在那个地方欣赏，只要你有一个安一颗安定的心，你去看它就有。也许你会这么想，老师你看的都是讲得很好，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人？我们有时候也碰到有很多的疾苦啊，是，你对所有疾苦的人，你必须要告诉他一件事情， 他周边的有一个人来看他，即使在医院，有一个人来看他，他就应该感觉到很高兴，这个人愿意来看他，这个医生愿意来看他。可不要以为这个是我花钱他才愿意看我的，常常是有钱找不到医生，有钱找不到那个护理的，要去看看这个来看我的这个人，来照顾我的这个人，你去看他，你会觉得他真的，你慢慢的要去看这彼此之互动里头有很多的美妙的地方，你注意去看那里面，慢慢你就看到其实人都是这样，先挑剔那个不好的，然后彼此之间的敌意升高，所以所有的，所以自然的和谐那种所有的这个所谓这个众乐之民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会的，很多久以前，有一天，然后小孩子跟我讲说他要做什么，我实在很反对，我不是很反对，我觉得有些牵挂，孩子要去做什么，很牵挂。这种事情，小孩子要去参加一个，比如说什么年终的守夜啦，或者是什么大的活动啦，他如果比较小的时候，他自己同学去参加，当然会有一点牵挂。我们会问他，你是不是有伴？他说有，我们是几个人，那你可交通工具都你都很清楚？他说清楚。那你们都已经约好了？约好了。好，那就去吧。可是去了我的心里跟他去了，因为他还小嘛。啊，现在我不会了，因为他们都大人了，他们应该回过来烦恼我才对了啊。可是他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小啊，你自然心里会跟他去。第一次前面开始几次尝试都会这样啊，可是他一去了，你先跟他去了，你现在担忧啊，为什么这么晚到现在开回来还没回来，只超过那个地方只超过十分钟，我就已经也是他一直都就会牵挂着。可是我有一天就有很大的醒悟，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电视里头看到一个东西，一个镜头，这个镜头是什么呢？是那个母鸟跟那个小鸟，那个小鸟在那个悬崖上，它要跳可是又不敢跳，那母鸟就在旁边，那等到最后这个母鸟自然的就有个冲动就跳下去，然后这个母鸟就跟着后头跟，然后飞到海里头去，就在海里头，就在水里头开始游，那是从悬崖上下去的，然后他们要在水里头游慢慢长大，到了大了以后他就独立，他跟妈妈就没有关系，他就也彼此一起就往南飞，他们就是北极的鸟。我是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了这么一段，我这几天是偶然把它打开，我记得是 Discovery 还是什么，刚好又看到那个以前我看的那一段，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前在哪里看过，很久看过的，我现在看起来感动更深。所有做父母亲的人要把子女长养大是对的，可是你如果一直想要抓着他就不对了，他毕竟要成为他自己，你一直希望他把他留在你的身边也办不到的，突然只有增加更多的痛苦而已，你必须要个清楚，他有他自己的造化，他有他自己的努力，有他自己的方向，这是前面这一段时间把他养大了。就是人的世界里头也是一样，重因著名的，他自己里头自己内在里头就有一份他自己内在不断的浮起的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要懂得去成长，可是我们只给他辅助前面那一段，他必须要出去。如果我们一直以后一直在抓着他的时候，一直在担忧他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很大，而且他也会变得很不自由，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面伦常之间是一个彼此尊敬跟彼此关怀的事情，而不是彼此之间 我们希望它变成什么东西的问题，是互相关怀，而这个关怀是希望它成为它依它的方向去成长。但是我知道教育上的失败通常是出现在这里的，教育上很多的麻烦都出现在这里，他有一个错误，刚功课开始不好，我们就每天都在盯着他的不好的东西，我们很少回过头来去真正去呵护他，能产生真正他自己内在产出来的那一份心灵的音乐，我们没有去维护他，那些东西不维护他的内在的人他的心灵的健全跟健康就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个世界里头重音之名不只是乐器之名，是所有在那个地方花草树木所把所有的圣众通通都是如此，自己他自己可以流转法音的。他说这个叫做初见极乐世界，这样就叫做初见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每一个东西都重音自鸣的，你投入一个环境，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听到他的欢喜。每一个人也都是可以重音自鸣的，自在的心灵之音也都可以出来的。如果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他读很好的学校，这个小孩子他功课开始有点下降，父母亲就告诉他，你不能参加社团，你社团把它停掉，然后又告诉他，你已经退步了，你不好好念书你就会完蛋，社团已经砍掉了，等于砍掉一支了，你不好好读书，我看你最近又不用功，然后又讲他，等于又压抑他，最后他内心里头觉得很常常会跟你顶嘴了，你还继续责备他，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的优点，我们一直只看到他的缺点，他内在的自信的部分就越来越发不起来，然后他参加音乐学校里头的音乐社跟国乐社，你跟他讲参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你又没有那种天赋，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种东西，他对你有什么用，又告诉他最好不要参加，又把他砍掉。那现在那我参加围棋社好了，围棋社一围起来也不是只有围一天呢，那一围一整年呢，就拿我以前我小孩子练书练高中的时候的经验，我觉得他是一大早去七点多就跟人家围了，围到回来的时候还不过瘾，还讲给我听呢，我还是听一听，你这一招可险了，他觉得他愿意跟你讲。可是我知道他参加这个围棋并不是将来要当围棋国手，他只是现在兴致来了，可是我留着他，他就有这个兴致，他不见得将来会变什么，所以你们不要还记得不记得，生命世界里头有一个无功用行，以前我们在楞伽经里头讲到无功用行，你要注意，其实人生里头有很多的事情，你如果一有一个有的功用来看他的时候，通常是变成有限定性的，你给他保持一个比较无功用的时候，这个人他的多方面的发展的力量会比较大，可是我们不能一个砍到最后变成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样子我们从众宝国土，从无量诸天人这个做出祭乐的问题然后这个重音自鸣的问题，每一个众生每一个这个世界都重音自鸣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初见极乐世界，这就是你初见了。如果我们常常我们想着我们忆佛念佛那么这个佛呢，当然那就是这个他就会现前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是现前当来的这个佛，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多了，在这一个观里头，它有一个开始第一步，前面那里所观的时候是它同时给你无常苦空无我， 或者是这里面产生了念佛念法念僧，是不是？可是到了总观讲，对这个整个依报做总观讲的时候，这里面却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你这样子观的时候呢，那就是从第一观到第六观整个观成一个完整，这样依佛念佛的时候，除无量意劫啊，极重恶业，你无量意劫的极重的恶业啊，这些东西就在这一段，这个东西呢就可以除掉了。所以你看到二十七页啊，若见此时除啊无量意劫极重恶业，命中之后必生彼国，作事观者名为正观。你想一个人常常念这种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报世界，可是这个依报世界的每一个依报里头都有一个法义在那个地方，是我们跟他感应的。那现在我们在观这个总观想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啊如兰香人啊，身有余香，我们这个时候啊，这个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啊，必得见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生活里头就有这么多美妙的东西会出现的。所以国土的美是众宝国土，无量天人就是这个人际互动的东西的无量天人，你不是只有观那个地方，而是我们作为一个观的人知道那个地方未来是那么的美妙。可是回过头来要回观内观到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我们也懂得在这个地方感受这无量的美这件事情。所以无量诸天啊，那么这个做天际月的问题，还有众因自明初见极乐国土，除无量意劫极重的恶业，那么命中的时候必生彼国，这是总观想。你看这个世界是一个整的，到这里你看到的是完整的东西，是一个所谓的依报的东西。那么我们看佛在这个地方经典发展到这里，他佛有一个叮咛，佛的叮咛是怎么说呢？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他说谛听谛听，你要好好听着啊，你要好好听着，善思念之，你要常常的啊，你要想一想，想清楚，吾当为如分别解说除苦恼法，我现在应该跟你解说分别来解说除苦恼的方法，如等意词，如果你能够常常意念的这一个极乐世界，你依他那个法性在娑婆世界里的生活，既意念着他，你也用这种法性来生活，所以意持的意思呢，就是你是意的那极乐世界，可是你又要怎么样，又要修持才可以。所以汝等意持广为大众分别解说，以后你要广为大众分别做解说，说是语时无量寿佛伫立空中，佛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无量寿佛他啊视线在空中，观世音大势至，二大势呢他势立左右光明啊，那么这个四圣啊不可拒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避，他的绚烂，他的庄严，他的美，就这样。但是也正因为只有佛在世的时候才会这样。这里必须讲一件事情，我们以前讲过维摩诘所说经，听维摩诘所说经的人你还记得，没有听维摩诘所说经的人借录音带自己听。维摩诘所说经里头有一段，你看维摩诘所说经的故事，就是因文殊菩萨后来他带队嘛，那就佛弟子一起来向维摩诘请安嘛，那这里面这个请安因为他生病嘛，来来看探病嘛，然后就一段一段开始下来了。但其中有一段，这一段里头说到香积国请饭回来吃，这一段美妙的事情，你知道那香积国的菩萨通通都一起来了，这种事情只有维摩诘办得到，其他的人佛弟子没有一个人能办得到，当时只有佛办得到，维摩诘办得到，维摩诘办得到， 他能上到香积国请香积饭。这件事情，每一个人吃了这个香积饭以后，既可以温饱，又可以欢喜啊！而且这个会使这个人整个的一个这种这个身心的调理都会变得很好。这个香积饭代表什么意思？你们家有没有香积饭？我常提醒了，你们不要常常买便当回家吃啊，便当不是香积饭，也不那个香积饭可不是 chicken 啊，不是鸡啊，不是鸡吧，不要弄清楚啊，鸡是累积的那个鸡啊，是香积饭，那是香积国的香积饭，你知道吗？你要有吃香积饭的，你进佛门，你吃饭就要有吃香积饭的感觉才可以。所以佛在这里，你看维摩诘能够示现，也能够把香积饭请来。佛在谈，光是谈到这个所谓极乐世界的依报的时候，这个国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为什么？如来香人呢、啊？尤其是佛啊，他就出现了。所以都出现的时候，光明照耀，韦提希见无量寿佛啊，那么具足坐礼。因为韦提希就是那个时候才整个的东西全部才好像才完全解脱啊。这种解脱我们是没有那个机会这样看到，但是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可以领悟到这件事情。我们在人间走这一趟，真的是像一处旅行，一个旅行了、哦。我旅行完了以后，拍拍手以后，我这个旅行行程已经结束了。我是要到哪里去？我当然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啊，那是我的家，我要回去那里啊。现在他看到了，他相信不相信？他当然相信。各位，你相信不相信？你说我还不太相信。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你为什么会不太相信呢？ NDE 的研究不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吗？NDE 就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就是濒死经验的研究嘛。这些曾经有过死亡经验，然后又回养的人，他不只是一个人调查，还有多少调查？如果你想看清楚，你就去买一本书，那本书叫做《柳暗花明又一生》，你去买来看看，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那本书那是 Von Arena 写的，2000年去年出来的，他们把它翻译出来了。那是一个图书馆的馆长写的一本书，就是 NDE 的研究，还有对 物理学家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脑神经外科医生、脑神经外科的权威学者的看法，心理学家的看法，宗教家的看法，他后来都一个个做访问的，你可以找出来看看啊。这些人所谈的，我们且不谈死了以后怎么样，我们只谈说光是濒死经验的时候，人在脱体了以后都会感受到自己有一个新的存在体，会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你要选择你要去哪里？我看了这些以后，我心里更坚定。我不晓得你听我讲经有没有坚定，应该一样坚定吧。这个世纪有一些比较突破性的一些研究，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对于我们佛法帮助我们更了解，而也让我们更了解这属于宗教世界的高层宗教的部分，而不是我所谓的拜拜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经文里头，无量寿佛在出现，所以他接足坐礼，接着就问了佛说：世尊，我今因佛力故，我是因为 佛寺男子是刚好是在你，是他有办法让他实现的。所以我今因佛力故，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可以见到他们。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这里面现在本来是从依报的啦，现在接下来要往那边走，往正报走了。我要观的无量寿佛，我要观的这两尊菩萨，其实就是你的正报，就是这样。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这个地方开始呢，佛告韦提希，欲观毗佛者，当其想念于七宝地上作莲华想。所以第一个就变成莲华作想，当看莲华想这件事情了。现在是国土有了，现在回过头来你要看他的时候，第一步要看莲华想。那莲华是什么？这朵莲华，他告诉你要了了分明的看清这个莲华是如此的美，看得很清楚，你要把它看清楚。每一页叶里头的叶脉是如此的亮丽，这叶里头叶脉又有很多的珠七宝，很多美的这个珠宝在放出大这些光芒，这些光芒会跟整个大地相辉映，就是。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一朵这朵花，这朵莲花，却还有一个是它的台座。他说八万啊，这个齿华的华台，这个台呢有八万这个金刚真俗家宝所成的，有这么多宝所形成的。可是这个台呢，却又有四柱宝床，有四个宝床。一朵花有这样子的宝台，有四个宝床。这四个宝床上面如百千亿须弥山，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那么的亮丽美妙。那一一宝珠，它演出八万四千光，每一个光都演绎成各种不同的金色，处处变化，做啊各作异象。那么或为金刚台，或做珍珠网，或做杂华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现在你读到这个这一段经，把它读起来的时候，你得到什么心得呢？讲经最主要就在这里啊，这个华其实就是你的生命，你所观的就是你，能观的就是你，所观的就是极乐世界这个华。这个华其实也是阿弥陀佛他的这个愿力所现的，我们能观的我去观所观的阿弥陀佛的愿力，这朵华，这个华就是生命之华。这个华它的基础建立，那个华台就是它的根基，它打的需要的德行。可是这个德行里头是有八宝所行的，那也是八正道的东西。四个这个啊宝幔、宝床、宝床也有宝幔，这四个是苦集灭道，是四圣地的东西，也就是基础还是建立在四圣地八正道。培养出这个生命之华出来，让这个华华光四射，在这个极乐世界里头，这一关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既是用象征的语言，它同时也是表这个法，但也表这个自己所观，你自己也是像一朵华，一朵华。可是这个华，那这是能观的华，可是最后必须要怎么去观那个所观的华？这个所观的华是阿弥陀佛他本愿哈所生的。所以这个你看到第三十页的时候，佛告阿难哈，如此妙法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他是他的比丘，是法藏比丘愿力，是为什么叫不在这个地方不称无量寿佛呢？是还没有成无量寿佛，还是法藏比丘的时候，他的愿力那个四十八愿里头它形成的。若欲念毗佛者，当先作此妙华作想。所以这个妙华作并不是什么，是你的能观的自己跟一个啊所观的，那是本愿 阿弥陀佛本愿力所形成的这个话。那各位，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我们在谈六祖坛经，一开始谈到拈花微笑这件事情，你们还记得吗？佛在传这个禅心的时候，也就是禅的传承，第一个次的传承，那一次的法会，那以前的法会可不是用很多的法器，他就是佛就在那里讲话。我没去过印度，我有一些朋友去过印度回来，我都给他问得很清楚。有一些出家师父从印度回来，我都每一次都会问，你去过佛以前那个所谓灵山讲道的地方，你去过吗？他去过，光秃秃的也没什么。我说你真的看到那个山？他说有啊，那个山长得什么？就是一个山坡嘛。我说你有没有坐在那个地方想象听佛讲课那种感觉？他们都很惭愧，说好惭愧，我当时怎么没这么想。我说那你想什么？我只有平调。我说已经很不错了，平调记忆，那已经很不错了。平调，你如果想着佛在那个地方讲，你在那里听，虽然事隔2500多年，我觉得也可以隔空听音呢、啊，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到那一份佛的慈悲啊。那么各位，灵山法会上佛拈了这朵花，拈了一朵花对大家示现给大家看，然后看看这朵花，他笑了，对大家也示现给大家呀，他也微笑了。听说就这件事情已经把所有生命的道理全部都讲完了。这堂课可是真奇特，不讲一句话，只连一朵花笑一笑就讲完了。我有时候常这么想，如果我的演讲可以用这样子的话，我的日子就好过了。带一朵花，连一连笑一笑，签个名就签个收据，我就有演讲费回来了，就可以养家活口了，这个好。真是他就这样连一连，可是弟子们就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可不是像刚刚现在每个人都笑了，没有，只有他在笑，连这朵花微笑的时候，只有一个弟子报以微笑，那就是大迦叶摩诃迦叶，他也报以会心的微笑。所以佛才只做了一个旁白，这个旁白就是我有正法眼章，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诸摩诃迦叶。这是第一次传承。也许你要问，那为什么要拈那朵花？那朵花什么花？什么花不重要，我相信它是莲花，拿什么花都表示莲花，这朵花要开。可是这朵花开的要怎么样？庄严，开的亮丽。这朵花的亮丽不是用贪嗔痴慢疑，那是这朵花把它握状的，而是用什么？用四圣地八正道这个握土，这个才是真正的资粮，把它握状的。你要看着它，这个能看的这朵花，能观的这朵花，就观所观的弥陀的那个正道，你就在这个地方，你的生命之华就这样开着的。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这是你们给我的吧？是虚云老和尚在他在受那么大的苦难的时候，那我们有一次特别把他拿来讲，那讲堂说确实这段话我听完了以后，大家觉得，大家都说听完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很好，所以就把它互备一下送给大家的。这里面最后的两段是什么？悲怨度生，梦境失作， 结业当头，警惕普觉，苦海慈航，物生退却，莲开泥水，端坐佛陀。每一个人，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不同的年龄，你做什么事情都一样，你要自己知道，莲开泥水，端坐佛陀。你做家庭主妇也要悲愿度生，你知道吗？你当一个先生也要悲愿度生，悲愿度生，你只要你周边的你家人，你都要一份欢喜去度生，去启发才对啊。有一次我到中部，我是到玉佛寺去，那是一两大地震之前，就是那一年的暑假吧，啊，跟老师们上课座谈，晚上座谈，座谈的时候老师就问到这个问题，老师，这个社会教育的风气变这样，这小孩子也不能教，家长呢也是这么样子的，有时候他自己也把握不住原则到学校来，简直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教才好，学校里的老师素质低落，老师你能不能讲几句话鼓励鼓励我们？我跟他有，我说虚云老和尚的这一段把背景上来说明了，然后我把这一段念给他听，你是当老师的，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你要真正的悲愿度生，老当老师的人悲愿度生，不管多难过，不管这个社会怎么样，你要一种大悲愿去度生才可以，去教化这些孩子才可以，不要有任何的感觉到退却，悲愿度生，梦境失作，我明明知道人生如梦如旅，但是梦境是这么做的，这个现实世界必须如此的努力才可以，梦境失作，结业当头，警惕普觉，我们时时刻刻有很多的劫难，我们有很多的变化，今天这个社会变化很大，每一次变化都是一个劫难，你知道吗？光是一个经济上的一种问啊，这个一个金融上的一个风暴，或者是一个经济上的一次萧条，你知道那是一个劫业当头啊，警惕普觉，必须要自己很觉察，自己知道怎么去觉察这些事情，怎么去做，而去学习警惕普觉，苦海慈航，物生退却，你在苦海里头的像一只船一样，你我都一样，苦海之航，千万不要退却，要振作起来，要有这种大悲愿心，物生退却，莲开泥水，端坐佛陀，是这个莲开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佛经里头为什么常常用这个莲开这件事情。所以各位，你等一下合掌的时候，你要记得很清楚，其实这个就是花苞，你在念佛的时候，这就是花苞，在你的胸膛里头，你就是要开这朵莲花的，你也是用这朵，你先天开始念佛，你会觉得你是在极乐世界的依报里头，你对着这个极乐，在这个极乐世界里的念佛，你捧着这个花苞念佛，今天你自己的功课就会进步很多很多，你感觉到是在极乐世界一样，这里不是极乐世界，可是像极乐世界一样的心，你来念佛，这样子的念是最好的念佛的法门。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来，既是念佛，就同时就应该也是忆佛，你念佛忆佛，那么现前当来，其实它就像我们就在我们现在就在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讲了两观啊，一个是总观想，一个是华座想，莲华想。我们下个星期再把这个华座这个部分跟华座这个地方跟你的三宝之间的关系再做一点的补充的解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